在恩典中成长。三，李第武牧师主讲。第一讲，后现代人的厌烦与盼望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造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乡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首先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我们献给你。我们今天能够有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全是你的恩典。我们今天应能够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头脑思想，能够用一个新的生命来过日子，主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。主，今天我们要现在要开始讲你自己的圣经上的话语，就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，恢复我们身体上每一个人的疲劳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跟恩典能够受到感动，使我们一生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，让我们今生能够有盼望。盼望的不是这一生我们所要得到的，我们所要享受的，盼望的是主，我们在来世下一个生命中间，主，我们能够与你永永远远的同在，能够享受你自己的永美，我们能够与你在永恒中间能够享受那天堂的喜乐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再问问大家，有多少人知道全世界国定的感恩节有几个？有哪几个国家有？美国当然有，加拿大有，还有呢？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，而且都在北美洲，有国定的感恩节。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啊！今天你跟我有多少多少成千的上万的人啊，特别是我们的同胞来到这个国度里面，能够享受到恩典，最大的恩典能够得到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。啊，我父亲是一个儒家的学者，啊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呢，蒋介石召见他，召见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讲现在台湾的学生的风气、社会的风气很坏，他 他讲我要你把论语孟子里面的精华把它挑选出来，而且加上解释，我要全台湾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受到这个文化的教育。他讲我给你一个使命，你要把这个做完之后叫它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。我们中间从台湾来的，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或者年纪再轻一点的，那比我大的，每一个人都觉得很痛苦，都要读什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，每一个人都要读。我父亲是一个孔孟的学者，从他的身上，从他的谈吐里面，从他对孔孟的了解里面，中国的文化中间很少很少有恩典这个字。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些的话提供给我，我倒想收集一下中国文化中间的恩典。对我父亲来讲，他没有信耶稣，是我一生怎么最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当他的学生打电话告诉我说，李教授已经昏迷了怎么样六天了，你赶紧回来。我那个时候正在纽约长岛在教书，那时候我正在教书，而且呢正是怎么样，因为一月七号才送我父亲回去，我父亲也很满意我在那边教书。那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间，我们跟他谈到福音，他讲定悟，我有一天会信耶稣的，而且他讲我信耶稣的时候一定是叫你来帮我实习的。那当我已经，我跟长征跟他表示说我们已经心里面在想全时间奉献的时候，他讲你不要跟我不要提这个事情，跟我不要提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在1985年2月6号的晚上，最后一个印证实现了。那我们呢已经祷告了一年，神奇妙的让我们一个一个印证都实现，这是一个恩典，他要呼召我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，这是莫大的恩典。所以当我写信告诉我父亲的时候，那我想他在的时候，他一月七号离开之前跟他讲，那他讲叫我不要讲，那我只好写信告诉他的时候，12天之后我收到他的信。那当我把信打开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封信怎么样，因为所有钢笔写的都模糊了，都是眼泪模糊了，然后呢他再用原子笔写的，这里面看得出来他是流泪写这封信。他讲我没有办法向我的同事向我任何人讲，今后我的儿子他要怎么样，他要去化缘来生活了，他要靠人家的奉献来生活了，好好的教授不做，他要做这种的实验。这是2月7号我们写信告给他的时候，过了没多久他中风了。他中风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4月13号，快要要准，我要准备要把税要搞完 ，income tax 要报完的时候，收到了这个电话，我赶着急的回去。我当时呢，我跟师母都已经决定奉献了。你知道我当时有一个迫切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讲神啊，给我15分钟，让我父亲能够清醒过来。给我15分钟，我拿我今后一生所有的时间，你给我的时间我都奉献给你了，愿意给我15分钟，我让你换，让我把福音再次的跟他讲一次，让他清醒过来。36个钟头我坐在他的旁边，神没有答应我这个要求，我看到他最后一口气吐出来，我很难过，没有机会再跟我父亲再讲一次。我是不是神没有答应我这个祷告呢？我后来想，神实在答应我这个祷告了。今天他让我跟多少人的父母传福音，今天他不只给我15分钟，今天我起码我想有怎么样，有35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你们别人的父亲别人的母亲来传福音。 今天他不但让我在这个国家里面，再怎么，在26个国家里面给我机会，给我不止15分钟的机会。恩典是我父亲信主的一个主老，中国文化中恩典不多，但是在西方文化中间有恩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圣经对他们的影响。今天我们打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从恩典的一个角度来看它。请容我用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短短的没有多少节，但是这个故事被称为是耶稣福音中的福音。如果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对父亲厌烦，对家厌烦，对家里面的牛庄厌烦，对千篇一律的生活厌烦，这样一个儿子不是会伤透他父亲的心吗？这就是耶稣今天要你跟我所听的这个故事，浪子的故事。这个儿子等不及他父亲死，就想要那个属于他的那个1/3的家产。他向他父亲要把这个家产把它变成现款交给他，他要走得远远的，他不在于不愿意跟家人有任何的来往呢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愿望，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梦想，他要寻求人生的意义，他要过一个完全以他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。过了没多久，这个年轻人耗尽了父亲给他的所有的金钱，但最后沦落到猪圈子里面去打工，过一个像一个动物一样的生活。最后这个年轻人这个浪子失去了他的盼望，甚至于他对自己都厌烦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的时代。什么叫后现代呢？后现代就是现代之后，现代之后，我们是在现代之后的这个时代里面，集了所有以前的所有的主义，各式各样的主义，物质主义、个人主义、相对主义、自治主义，这一切所有的主义都成了怎么样？都成了今天你跟我这个时代中间的危机。相对主义面讲到多元的现象，个人主义讲到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要诀，而且自治主义里面是不愿意服从权柄的，而且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是什么？得之而后快，而且我们看到物质主义是什么？追求物质的享受。你跟我生活在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，2000年前主耶稣所讲的浪子，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时髦的人物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这个浪子的时候，我是从现在后现代潮流里面来看这个浪子。这个浪子是一个后现代的人。后现代人今天最显明的一个现象就是厌烦。你知道吗？我所在的一个教会里面讲到只有28分钟，讲多了怎么样？人厌烦。因为这是一个怎么样？这是一个这潮流的一个现象，后现代的现象。今天你跟我要在这后现代人的那个厌烦中间能够得到盼望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浪子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他对自己失去了盼望了，他对自己最后呢都厌烦。你知道故事中的主角，你跟我大概都认为是浪子，故事中的主角不是浪子，故事中间的主角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什么？是那浪子的父亲。让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的父亲对他这个浪子的爱，对他这个浪子的期待。这个浪子最后因为这个他知道他父亲爱他，那一个吸引力最后这个浪子改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实际很短，我可以用20个字来表明。这20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恩典是悔改的意念在罪人的心中兴起与 成长。允许我再说一遍，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，就是神的恩典能够在罪人的心中能够什么，能够兴起，能够成长，来推动罪人悔改。今天我爸爸在中间，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能够什么，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自己，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今天我们中间很几乎大多数都信了耶稣的，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样子，就是厌烦，想自己走出一条道路来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浪子改变了。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，这三个角度就是第一个角度，让我们看神的恩典推动悔改的意念；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神的恩典促成悔改的行动；第三个角度我们看神的恩典带进悔改的喜乐。最后我们看到了喜乐，因为这个浪子回来了，而且跟父亲的关系恢复了，是个复合的喜乐。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恩典推动悔改的意念。什么是这个浪子的问题呢？在表面上看来，我们看到他对生活厌倦了，对他农场厌倦了，对他的家庭厌倦了，他自己要出来。实际上呢，他的中心真正的一个问题，真正的一个问题就是不顺服他父亲。我们也可以讲，不顺服他父亲这一点，就是不顺服权威这一点，是今天全世界的人类每一个人的一个通病。这个我们叫做人类的堕落的中心。全世界的人类，不管你是白人、黄人、红人、黑人，都有一个完全一点相同的。你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点相同的，它有一个堕落的焦点，这个焦点是什么？不顺服权威，不顺服神，不顺服神。我们看到这浪子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不顺服神。我们看这个人类的通病在这21世纪里面更加的显明，后现代时代里面更加显明人的厌烦、人的烦躁、人的自我为中心、人的要怎么样？拿到东西先享受、先快乐，要自主义、要独立主义。我们看到这浪子一开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对家庭的厌烦。为什么他对家庭的厌烦呢？那我们看到了第一点，我们他对家庭的厌烦的原因，第一个呢，他觉得钱是掌握在他的父亲手里面，农场也是他父亲，所以他最大的对家庭的厌烦就是他以金钱，他把钱看得这么重，金钱他成为他的偶像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心里面有一个偶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会有三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偶像要你爱他；第二件事情，偶像要你什么？服从他；第三个事情，偶像要你相信他。大家记不记得这三点？我教诉你一个秘诀啊，可以记得这三点啊。LOT，LOT。我们中间看圣经的人知道 LOT，LOT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啊。这个 LOT 叫 L 怎么样？他就要你爱他 ，love， 要你怎么样 ？obey 他，要你 T 什么 ？trust。今天我们心中，你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一定有偶像。我当年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有个偶像。我这个偶像是什么？我只要拿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学位，我要像我父亲一样的做一个教授，而且呢，对社会、对国家有贡献。那我就朝着这条路一直在走。那感谢主，啊，神让我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很大的挫折，使我什么？使我回到了实际现实中间，停下来想一下，结果就是在停下来想一下的那时间，经过了圣灵的工作，神的恩典使我改变了。1969年9月14号，当时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读 PhD， 那时候怎么样？那时候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的时候，神让我怎么样？停下来想一想，神今天也许同样的让你的工作让你停顿一下，让你怎么样 想一下，工作是不是要你爱他？工作是不是要你顺服他？工作是不是要你 trust 他？你是不是 trust 有个工作，你才有价值？你的人生意义，你的价值是不是那个偶像所控制？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浪子在十二节里面有一个心态，这个心态呢，让我们看到他就是以钱为中心。这个心态十二节里面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你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了，他拿了。他是对小儿子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呢，犹太人呢是拿双倍的，所以呢是他哥哥拿三分之二，他拿三分之一，所以他拿了他父亲三分之一的钱。我们看呢，他没有耐心等他父亲了，没有耐心等他父亲死了之后，这应当是按照法律，按照道德律，应当怎么样？他父亲死了之后，他才能拿这个钱。但是父亲爱他。他要这个钱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这时候他父亲就什么？父亲就给他了。给他之后呢，他就要求他父亲变卖的时候，变卖一定变卖成 cash 的，对不对？是个现款的，他就拿的是现款就走了。他浪子对家里厌烦，他以金钱为偶像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，他已经对家厌烦这个现象，他根本不在意。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他所认为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呀？老头从老头那边可以拿到钱，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是一个钱，他要产业，并且立刻要，因此伤害严重的伤害了他父亲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他不在乎关系的破裂。今天同样的后现代的特征，后现代的得之而快，拿到了之后快乐一下，他不管关系，不管这个关。第一个，他对家厌烦；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浪子对权威厌烦。我们看到十三节，他讲过了不多日子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这边特别的，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讲到“往远方去”这几个字，“往远方去”就表示他不要再受到家的束缚了，不要再什么近的话，父亲还会来找他，妈妈还会来找他，他要远远的离开，他想自主权、个人主义。自主义，他要管他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他要脱离家的捆绑，要远方，就是一刀两断，无意回来了。他的情绪在作祟，他的偶像在促使他做一些行动。我们看一下，不但是不服从权威，我们也看到他了寻求自我的满足。我们从十三节、十四节里面。你们的这个纸上面有经节啊，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在这边讲到啊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我们看到这时候神的恩典来了。让我们看到怎么样，他任凭己意，这边讲到了浪费资财，耗尽所有，他一定怎么把一切的钱通通用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看到神在做工作，神的恩典开始做工作了。神的恩典在开始做工作的时候，常常在我们的环境中间做工作。我刚才讲了啊，1985年我还在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，神就在我的小环境里面，在我的大环境里面在做工了。同样的这个现象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浪子的情况，你看神在他的小环境里面做工了，他所有他所依靠的那个钱，那个偶像用完了，钱用完了。那个钱对他来讲，他最需要的用完了，钱有怎么样用完的时候。好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这是小环境里面他遇到的困难了，钱用完了，他所依靠的没有了。结果我们看到怎么样，他沦落到一个猪圈子里面做呢看猪的事情。你知道他是个犹太人，犹太人根本不能够吃猪肉，也不能够跟猪要跟猪很远的，那所以他还到猪群子里面做。好，我们看到了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了第十四节，你讲又遇到了地方有大遭饥荒，神充满了恩典。 在这个浪子的小环境中间，让他所依靠的钱用完了，同时在那个大环境中间，按照天命在做工了，神的旨意在那里做工，让他怎么样，有一个大遭饥荒，小环境大环境都遇到了困难。当他遇到了这个困难呢，也就是这个神用他的恩典双管齐下，让他在恩典中间要让他怎么样醒悟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浪子对家的厌烦，浪子对权威的厌烦，最后让我们看到了浪子受到神的恩典，大环境小环境里面双管齐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浪子对自己厌烦了。第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嘛。”那这句话十七节很有意思啊！在文学的结构上，你可以看到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啊是相反的，我们叫做相对律。你看前面一句是“我父亲有”。多少的故宫，我父亲那边多少钱有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是他这个儿子，富人的儿子，当他这边饿死，相对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浪子的醒悟，他醒悟过来了。醒悟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醒悟这个字就是回到现实中间了，让他停一下。朋友，今天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无线电报告，今天这个过这个感恩节，1500万人在美国没有工作，1500万人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工作。我想常常没有工作使他们怎么样醒悟过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这也是怎么样神用的一个机会。我们看到这个浪子怎么样，他在这边，我到在这里饿死嘛，浪子醒悟过来了，醒悟过来就来到他自己的感觉中间了，也可以讲他回到实际中间了。回到实际是什么意思呢？来一个暂停，生活上有个暂停，来一个给他让他思想的机会，让他有衡量的机会，让他有醒觉的机会，让他到神面前来思想一下，让他怎么样跳出他自己的圈子来思想一下。今天求神的恩典在你心中动工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，你可能现在神要叫你醒悟过来，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怎么样回到现实里面，让你思想一下，思想一下，工作是你最重要的吗？金钱是你最重要的吗？是什么事？你下一辈你的方向是什么？你这一生有盼不盼望？是不是有个盼望？而这些盼望是真实的盼望，还是虚无的盼望？还是说一个盼望拿到之后，你过了一阵之后，那个盼望不再新鲜了，你要再寻求一个盼望？神要你停顿一下，思想一下，自省一下，衡量一下，醒觉一下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肯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圣灵就动工了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了。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16章里面，他讲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就是说，停一下，想一下你的生命，想一下你的生命。我来之前有一段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我求神今天晚上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我自己最近这1-2年中非常的感谢神的恩典，这是也许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，能够使西方世界能够先得到恩典，巴不得这个恩典的思想能够传给怎么样，传给我们自己的同胞。如果再早30年的话，那我的父亲就会得到，虽然是个儒家学者，他能够得到那个恩典，他会想到恩典，在他来讲不可能，神给人永远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没有这个恩典，所以他不相信，也不可能以后你可以跟神永永远远的住在天上，或者享一生享受他，荣耀他。 求神今天能够让你停顿一下。我们看到了这个浪子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浪子，我们看到他自己醒悟过来，我们看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好像做了人生第一个祷告一样。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祷告。那我们看到了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在第十七节啊，我们看到十八节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讲，他讲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。他讲了四件事情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之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第三点，然后他第四点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他醒悟过来，他自己想了，他要跟父亲讲这四件事情。我认为呢，他实际上是对神的一个祷告，这四件事情跟神祷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醒悟过来做了一个祷告。那实际上呢，他这个祷告啊，并不代表他就悔改了。实际上他这个祷告是不完全的祷告，是个什么呀？是个悔改上的有偏差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他的动机不正。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什么呢？他主要的问题呢，他是想为了吃的问题才回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，我雇工的话呢，我在我父亲那边做个雇工的，比在猪篮子里面做雇工好。所以他实际上呢，是仍然是吃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我觉得他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呢？那他的旧习未改，他习惯，他每次都要叫他父亲听他的话，而他自己不听他父亲的话，在这边是什么呢？叫他父亲听他怎么样？听他的话，叫他要回去，要跟父亲讲，你叫我做个雇工吧，你叫我做雇工，我可以有的吃，而且呢，雇工慢慢升，又升成工头了。所以他还是想什么？还是为了自己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祷告，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悔改。但是我们看得出来，这种的思想。今天我们中间几乎很多人都有，我以前也有这种思想。这种思想在神学上叫做贝拉基主义。这个贝拉基主义什么？人得救是完全靠人自己。这个我父亲当年就是这个贝拉基主义，他讲人完全要靠自己的。他没有恩典的观念，这个在美国的，在我们的神学上叫做贝拉基主义。所以他一切还是仍然靠自己。浪子是因为破产遇到了困境才醒悟过来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不仅破坏了律法，当时的律法，向他父亲要钱，要就父亲没有死就问他要钱，又破坏了父子之间的关系。他最重要的是要跟父亲道歉，来恢复父子之间的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点，神的恩典推动了悔改的意念，至少他开始悔改了，醒悟了。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呢，神的恩典促成悔改的行动。我们看第二十节啊，第二十节是个高潮，在这边他讲愈是起来，后来他想的时候他想通了，他就起来了，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了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头，连连与他亲嘴。我刚才读的这二十节啊，你稍微想象一下的，非常动人的。这个父亲啊，几乎每天在那里等啊，他的农场很大，他每天在那里看门口有没有他的儿子这个浪子出去有没有回来。他每天，所以在这边看到了什么呀？愈是起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主耶稣在这边描写的时候，距离很远的时候，这个父亲就看见他了。所以我数了一下，这里面有五个动词，这五个动词描写出来这个做父亲的爱。这一位慈父每天在那里等他父亲看见，第一个是看见，第二个是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肩头与他亲嘴。五个动词，我想到这五个动词真是我当年得救的时候这五个动词一样。这个父亲就是天父，天父不是我找到了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找到了我。 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。回想到那时候我来了美国大概5年到6年的样子，很多神给了恩典，但是没有把它当作是恩典，都是贝拉基主义，认为是自己打出来的天下。但结果呢，小小的这个最后的博士的最后的考试里面遇到了挫折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才知道，这小小一个考试几个问题啊，老师的几个问题，口试的几个问题啊，就可以把我挤到这个墙角跳不出来，简直啊没有办法挡这些老师，有物理老师，有机械系的老师啊，有其他的老师来考。那才遇到了挫折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是神在那个我的小环境中间做工，也在大环境中间做工，使我能够认识这个恩典。朋友，今天我的祷告是，你能不能从今天开始思想一下恩典，思想一下恩典。神，我们的信仰最大的不同，基督教，恩典。所以人家讲世界上的宗教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叫你怎么样做做做 do do do， 贝拉基主义。有一种宗教是什么样，动动动，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。第三种宗教，我们不让它，我们不叫它是宗教，就是圣经讲什么 ？Yes done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，在十字架上，神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背负起我们的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只要相信他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不需要你做什么。今天你愿意信的是一个做做做的贝拉基主义的吗？还是说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？还是说主，让我接受你的恩典吧，我相信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你已经为我付上的刑罚。神只要说你相信我的儿子被你钉死的话，你就被称为义了，这就是恩典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希望那15分钟跟我父亲所讲的话。今天我跟着别人的父亲在讲，你愿不愿意说？我愿意，我只要接受他，他怎么，他的血就是为我洗了。让我们看到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促使他有悔改的行动，让子蒙恩典的改变，他说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归家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这个观念，我们刚才讲他的悔改不完全，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不完全，他经过了那个路程了，他知道他得罪了天，他知道他得罪了他的父亲，他也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，他知道了，这就是悔改的第一步。悔改的第一步是什么？对自己有一个新的看法呢。当我一得救之后的那一天之后，我对自己有个新的看法了。哦，我觉得我自己，所以我要因为要考最后一次考试了，这个学校对我很恩待了。那个是第一次考试没考过，第二次考试没考过。那我以为就完了。学校证明这个博士和最后的考试只有两次。好，我就拿着东西就走了。那物理老师讲，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，我们给你第三次考试，恩典了，第三次考试。所以那时候我讲第三次考试我要拼命了，我就跟我的妻子讲，你回娘家吧，他的娘家在 Denver Colorado， 让我一个人来打这个仗，贝拉基主义，我一个人来打这个仗。所以那天星期天，我去接我这个接妻子回来的时候，他看我满脸笑容，在那盯我，考过了吗？拿到了对吧？我讲，艾娜，我得到了人生最宝贵的了， 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，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了，我有一个新的生命。1969年9月14号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，因为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上了刑罚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什么？神要求我们，神的恩典给我们，就盼望我们能够悔改。悔改的第一步，对自己有一个新的意识，新的改变。悔改的第二步，我们看到是对罪有一个新的看法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罪有个新的看法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方向改变了，你原来是走这条路，现在怎么样？回来了。当这个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讲浪子，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二十节说归家了。在这边二十节，我们看到，我来读一下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方向上的改变，原来他是出去出去出去，现在怎么回来？回来，这让我们看到他是悔改的第二步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悔改第二步是什么？对罪有了新的看法了，方向上的改变，于是起来归回父家，而且对罪看法的改变，他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天了。他知道，你知道吗？罪有多元性的，他得罪了父，得罪了他的父亲，也得罪了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给他很多恩典，这样爱他的一个父亲，神给他多少的恩典要带领他回来。他现在终于认识了，以前神给他的恩典通通怎么，通通他没有怎么样，没有领会到，但是神带领他到这个地步使他回来，表示说什么？表示神一直在带领他。我们看到这是第二步归向改变了。今天我们听到的见证，弟兄跟姐妹呢，从以前走的路上转弯过来了，停下来了。今天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，你愿不愿意说，我得罪了天了，以前给我这么多恩典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你的恩典，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。我们看这个浪子向神的悔改，表明出来他对神有了一个新的看法。我们看到悔改，这是悔改的第三步，对神有了新的看法了。他以前他不仅得罪他的父亲，而且他不理会神给他的恩典，让他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，而且呢，让我们看到神给他一个醒悟的机会。他现在回来了，所以他的祷告里面，我相信他感谢神，因为得罪了神了。现在他回来了，这个人悔改了。神的恩典让我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，都有第二次的机会。在耶稣基督里，你跟我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，我们永远可以有新的开始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过耶稣基督，而今天因为这浪子的故事，也福音中的福音，主耶稣所讲的，而能够领会到自己怎么样，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，这是第一步，对罪的看法改变了，愿意改一个方向。第三个，对神的看法改变了，他是一个恩典的神，继续不断施恩给我们的话，那这个呢，你就进到了悔改的三步中间的最高潮了。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永远是欢迎罪人的，在这边，那我们就这个父亲，主耶稣就讲的这个父亲里面有五个动词，就代表了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欢迎。第一个动词是什么？让我们看到是看见，在这边父亲的期望向你还远。主耶稣这边特别讲一句话，在很远的距离向你还远，他父亲看到，表示父亲在期待子的归回。父亲是那个复合，子跟父之间关系复合的主动者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距离越大就越显明出来这个父亲对儿子的真诚的改变。所以主耶稣说向离还原，父引子的事实让我们看到，父是先看到了子，子后来才到了父的面前来。 所以是父先迎接子。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也喜欢不明白，天父在等待你，他早就看见你了。那你今天晚上愿不愿意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从这个以前所走的道路上转一个弯，我对你的观念今天晚上借了这些见证，借了你的话语，借了这浪子的故事，使我更晋升了一层，我愿意领受这个恩典，父亲的期望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动了慈心，这个慈心就是怜悯，天父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属性，最吸引人的一个属性就是怜悯，就是怜悯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故事的中心心，最感动人的地方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怜悯的心成为什么？罪人悔改的那个推动力，因为父，因为神怜悯我们。我们要看到第三，父亲的奔跑。我们中间呢，假如果回到2000年之前的时候，那个年纪大的人绝不跑的，因为他跑的时候一跑，而且犹太人一跑，他觉得呢心就会乱，而且呢一乱的时候就好像不圣洁一样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跑代表呢代表。匆忙，那呢年纪大的人呢，这个是风度好的话绝不跑的。这个父亲看到了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把这一切当时的风俗认为年纪大的不能跑的通通丢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他毫不在乎奔跑会使他失去尊严，迫切的前去要来迎接他的儿子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放弃了一切尊贵荣耀，而变成人的样子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替你跟我能够赎罪。第四个，我们看到父亲的拥抱，拥抱代表了双手的欢迎。以前的父亲很尊严的，哪里欢亲这个小孩呢？对不对？现在有些父亲还是这样啊，还是那不亲小孩的，对吧？那呢，这个父亲拥抱了儿子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了欢迎他，不论这个儿子跌落到堕落到何等深的峡谷里面，不论他是多少的污秽，罪是多少的污秽，他顾不及了，他就拥抱他。第四个，第五个，这边让我们看到啊，不但是拥抱，父亲的亲嘴。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亲儿子啊，在圣经上还有别的例子，大卫王亲他的儿子，亲他哪个儿子呢？亚撒龙，亚撒龙是个美男子，结果亚撒龙叛变，大卫看到亚撒龙还是爱他，抱了他，怎么样？亲他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亲儿子，远比大卫亲他的亚撒龙啊更有意义。为什么？大卫亲亚撒龙，亚撒龙叛变他，没有经过怎么样？没有经过忏悔，没有经过公义的处分，大卫就去亲他。而这个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亲这个儿子，那是父亲怎么样？父亲在这个地方充分的表现出来，这个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我这个小孩是死而怎么样复活的，这个爱子死而复活的，把他看作好像已经死掉一样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又活过来。我们看到在这里，这个做父亲的，父的爱跟神怜悯的那个动力，吸引了这个罪人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啊，我得救的时候很喜欢唱这首诗歌，很老一首诗歌。我念几个字，我们中间呢、啊，得救久的就知道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主必使他白如雪。有没有人唱过这首诗歌？唱过这首诗歌，青年圣诗里面的啊，请听主慈声呼声，快回转归向真神，你的罪他肯赦免，从今后永不纪念。这就是什么呀？我们的神的爱，对罪人的爱。我们看第三个角度，我们看到了。神的恩典推动悔改的意念，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促成悔改的行动，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带进悔改的喜乐，悔改之后有特别的一个喜乐，这个喜乐不是地上的快乐可以来形容的。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下到二十四节，这边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。我们可以，父亲说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这句话他讲了两遍，三十二节也讲，所以我们快乐并理当喜乐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使一个罪人不但有那个悔改的意念，而且促成他悔改的行动，而且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带进了悔改的喜乐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子跟父之间复合，恢复和平所带出来的喜乐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父亲的主动，子的那个身份得以完全的恢复。当这个儿子一来的时候，父亲看到了就去迎他，亲他，慈心动了，然后带进来之后，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做了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做了四件事情。这四件事情呢，都在圣经上，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话，那圣经上都有讲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啊。那特别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第前面三件事情是什么。他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。第一个是袍子，袍子代表什么？代表高贵的地位与产业。父亲欢迎他儿子回来，把他怎么样？把他从一个在猪棚里面打工的一个工人，那把他恢复起来，成为他的儿子，给他这个袍子。第二个，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不但恢复他的身份，然后呢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戒指代表权柄。他的以前有个戒指，这个戒指怎么样？他现在父亲戴在他的手上，表示说是某某某的儿子，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权柄，儿子的权柄。第三个，三件事情，我们看到他吩咐这个仆人说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以前呢，人很穷，仆人们都是光脚，只有自己家里面的人。那所以呢，他把他恢复成为他自己家里面的人，给他的怎么样？家里面的人把他恢复过来。所以我们看到浪子的身份被恢复了，这前面三件事情，这是从来这个浪子没有回来的，这个浪子没有预期到的，父亲会这样的对他。还有第四件事情，第四件事情我们看到了，然后二十三节，这父亲说什么？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。这一句话呢，出现了两次，第二次是在第三十二节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在三十二节这个理当欢喜快乐啊，如果我按照原文来翻的话，应该这样，所以我们快乐并理当喜乐。前面是个快乐复合的筵席，表示父子之间关系恢复了，那复合的筵席应当快乐。但是这个快乐是什么？并当理当喜乐。喜乐这个字跟恩典同一个字根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表示说是完完全全，这是他父亲给了一个恩典。朋友们，今天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，不仅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应当用这句话，理当喜乐。用这个喜乐这个字，喜乐这个字跟恩典是同一个根，同一个字根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应当庆祝的。你跟神之间恢复了和平了，今天你愿不愿意说，我愿意。以前我把神当作是我的仇敌，今天神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。他怎么在等待你呢？主耶稣基督讲出他的等待，他用了五个动词来形容：相离还远，父亲看见，他在那边等， 等等看见，就动了慈心。第二个，第三跑去，第三第四抱他的颈子，双手欢迎你。第五个，连连与他亲嘴。我们不要错过这比喻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。你看他自己醒悟过来做的一个第一个人生的第一个祷告的时候，他讲了四件事情。我们讲他的悔改是不完全的，他的祷告不完全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他都是还了自己吃的问题。那他第四个是什么？第四个我们看到说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。当他看到了他的父亲，前面三个他都讲了，悔改都讲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同样的第四节这个话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，这句话也没再出现，这句话没有出现。你知道很奇妙的，圣经真是宝贵啊！这句话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父让子忏悔，但是没有让他讲出第四句话，就把我当作你的仆人吧。这一个权柄不是在儿子，这个权柄是谁？在于这父亲。这个父亲不让他讲，就拥抱他了。这个权柄决定他自己命运，做故宫这件事情是特权在他的父手里面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都爱这个儿子。今天天父给我们多少的恩典，你说你能够给我永生，哎，我这一辈子我要怎么样服侍你？神呢可能不需要你这样讲，不需要你这样讲，他要你相信他是，要你跟随他是，但是这个权柄是在神的手里。这比喻中间做父亲的当然是代表的天父神，他能够接受任何的罪人，虽然人被虐，虽然人不愿意与他一同生活，用言语用行为来伤害我们的天父，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应当都想到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。今天在这个感恩节过了之后的这个第一天的时候，第一个晚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思想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，神不是叫我们在这边安居乐业，神要把怎么样，让我们在这边接受他，成为一个信徒，信他的人，相信他的人，能够领受他最大的恩典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任性的一个儿女，神对他个任性儿女的爱，给他们悔改的恩典。不论一个人跌落到多么深的堕落中间，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让你跟我说，只要肯悔改，我们都能够受到神的欢迎。今天你愿不愿意说，主啊，今天你的话也许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恩典这件事情，相信是你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今天晚上给我这个信息，让我愿意今天晚上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接受你成为救主。这不是一个今天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，不是一个神讲到神怎么样爱他子女的故事，虽然这是确实的，神爱每一个信他的人。今天是主耶稣讲这个故事，是讲我们有一位神，他爱这世界上所有得罪他的人，他爱，而且他用他的恩典来追踪我们，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心中兴起而且成长。针对后现代的人，神的爱仍然没有改变，他仍然赐下了恩典，让你跟我能够有悔改的意念在我们的心中慢慢兴起，然后继续不断的成长，直到我们在他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，我有相信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赐给我那永远的丰盛的生命。今天你如果对这个不确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可以确定， 今天你就可以决定永恒。我们每个人低头好吗？我们每个人低头，我们每个人低头，思想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借着他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浪子的故事，他给我们的恩典，让你跟我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。今天我邀请我们中间的人，你跟神做一个祷告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跟神做祷告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做一个祷告。那你如果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的话，你我讲一句，你就跟神讲一句，好不好？来，天父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悔改，就是说我对自己有了新的改变，我对罪有了新的看法。我知道我以前主不讨你喜欢，但是你的恩典继续不断的在工作。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接受他，请你让耶稣的血洗去我过去一切的罪，请你让耶稣复活的灵进到我的心中。我相信你已经复活在天，还要再来接我们而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为今天你让我们能够传扬你自己的福音，浪子的故事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求你自己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动工，直到我们屈服在你的面前说，请原谅我的罪进到我的心中。请你继续借着圣灵动工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